讯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近些年来，很多国内的学者到海外留学深造，他们除了在学术上面大有建树外，更有机会接触到从前被人为的误解甚至歪曲了的人生真理。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经过长时间的探索追寻，终于在真理面前降服了，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学者，可谓学术的成就和信仰的获得双喜临门。由于他们人生方向更加的明确，生命得到更新，所以做学问更加有劲儿，生活更加充实喜乐。今天我们就给你介绍一位出国留学深造的学者林博士的见证。他是1987年到美国，1992年获得纽约州立大学的药理学博士，现在北卡州的迪奥克大学工作。
和许多在大陆受教育的朋友一样，我曾经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呢，当我初次接触到基督啊、上帝啊这些名字的时候，认为只不过是西方的迷信，就跟我认为母亲拜菩萨是封建迷信一样。因而我拒绝对基督教的道理做任何进一步的了解。相反，我很武断地在心里很瞧不起那些信仰上帝的人。我认为他们若不是认识上的愚拙，就是理性上的弱者，再不呢，就是盲目追求西方式的精神寄托，赶时髦而已。其实我这很大程度上是受过去的舆论的影响，尽管我那个时候否认神的存在，但是并不能说从来没有希望过会有一个主宰命运的超自然的力量。因为如果有这样一个超自然的力量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种好心得好报的信念就有了根据。而且中国文化中也一向是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古话，很自然，谁都希望这个代表命运的天是在自己这一边。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尽人事听天命，这是我的人生观的主要的成分。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命运似乎也很眷顾我。虽然家庭和社会不断地受到各种政治运动带来的冲击，我在知识的学习上却在不利的环境中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提前参加了高考，并且被录取在中山医学院。虽然报考医学院并不是我自己的志愿，而是父母的意愿，但是进到医学院读起来以后，我发现自己也很喜欢医学院这个领域，所以毕业以后就选择从事外科临床工作。由于我对外科这一个专业的热爱，所以在大学期间以及在工作初期，有好多次父母和朋友们都劝说我让我考虑是否出国留学的时候，我都毫不加思索地一口拒绝了。 果命运没有关闭我所看见的那道门，我就不会看到一条新的路。在中山医学院毕业参加分配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可以分配到第一志愿，也就是在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外科，但是分配的结果却令我大感意外。我只是被分配到第三附属医院，一个远在郊区的年轻而且又条件简陋的医院里面，但是我接受了。我接受这个分配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只要是做外科，一两年内就可以考研究生到更理想的医院了。在当时报考研究生必须得到所在单位的同意，而由于种种理由，我所在的科长连续两年拒绝让我考外院的研究生。在外科研究这一道门被关闭以后，才慢慢的开始对其他同学关于出国留学的看法听得入耳了，才发现当初那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的态度太愚昧了。在申请到美国留学的过程当中，命运再次地向我显明神奇的安排。在我报考 GRE 的时候，对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我了解的很少，所以只是随意选择了几间学校填上。其中一间是必城的大学，因为听说有个同学在那里学习并且有经济的支持。考完 GRE 以后呢，我给这些学校去信联系，不久就陆续地收到一些学校的回信，都表示外国学生第一年没有经济支柱，唯独那一个必城的学校一直没有回信。在三个月以后考托福的时候，仍需要填几个大学，这个时候想到必城没有给我负面的回信，所以可能还有希望，因此我继续填了必城的大学。87年2月份收到必城的来信，他说已收到我的 GRE 和托福的成绩，为何仍未收到申请资料呢？并且说虽然前信说外国学生没有资助，但是现在看来仍有可能，所以敦促我尽快的申请。这以后我向该校索取了申请资料，正式的申请真的顺利的被录取入学了，好像要证实他们当初确有一封指出不提供经济支持的信一样。我在4月份收到必城初次寄出的材料，打开一看，第一页就是关于外国学生没有经济资助的信，而这封信奇迹般的消失了5个月，才使我敢继续申请该校，最后被录取。由于这个奇特的经历，使我相当坚定地相信到必城念书是天意。因此尽管当时有红头文件规定本科生毕业必须服务5年以上才能出国留学，而我毕业只有4年，但是凭着信心向单位提出申请，也奇迹般的获准了。虽然过程也是几经周折，但是终于在87年9月初到了美国。尽管对于命运如此奇妙的安排，自己也曾经心存感激，但是却很快的都只是简单的归因于运气和巧合，并且将它看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夸耀，从来没有主动地去寻找这位命运的安排者。所以到美国5年之内，除了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以外，基本上没有去过教堂。在89年到92年当中，我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做了3年的室友，就是同住一个宿舍。而与我同一个实验室工作的一个美国的女士，她也是很好的基督徒， 尽管他们多次的在生活中向我见证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心里总是不被感动，也没有花任何时间去了解圣经的事实和道理，只是一味的拒绝，拒绝听，也不愿意相信。回想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心里的骄傲，总觉得他们作为基督徒所能得到的，我自己也得到了。他们要将生命交给主安排，而我就可以自己做主，岂不更好吗？的确，由于大量接受当时美国主流传媒的影响，越来越崇尚个人奋斗，认为靠自己的努力，再加上一些一向都眷顾我的运气，总能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上帝的确是蛮有怜悯的，这两位朋友也不住地为我的信仰祷告，他们的祷告上帝是听了，他也知道我心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他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式，来把我从自大变为谦卑，好接受他的恩典。在毕城的五年里，命运好像不断地眷顾我，让我顺利地完成博士论文，又通过医师的资格考试，在博士学位毕业后，马上如愿来到 C 城，开始做外科住院医师。这个时候的自信自负可以说是到了顶点，但是神让我知道，命运的安排者是他，不是任何人。我准备到外科上班的前夕，在例行的体格检查当中被发现我的 B 型肝炎试验是阳性。虽然这在中国是十分普通的，但是在美国却基本上是给外科医生生涯判了死刑。这个判决无疑的像晴天霹雳，因为做外科医生是我多年的心愿，我为此付出了努力，甚至牺牲，但是这个希望似乎在一朝一夕之间全然倒塌。我在心里暗暗的流泪，问那位我所不知道的天，为什么如此的安排？为什么所有一直向我打开的大门会突然的关闭？我在心中也自问，是否以往一直带着侥幸心理所相信的好运并不那么可靠，或许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当我的心开始变得谦卑的时候，全能的上帝再一次奇妙的安排，让我参加了西城一个华人福音团契的查经活动。查经班里的和谐敬虔的气氛，信徒们对真理追求的执着，以及他们的热心帮助，使我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这个时候我已经能够放下心中的骄傲，不再武断地否认神的存在，所以才能够开始更多地考虑无神论及作为其基础的进化论的不合理的地方。譬如说，为什么在适者生存的生物界里，进化程度也就是适应能力仅仅次于人的猿人会灭种呢？如果按进化论的解释，生命的出现是偶然发生的随机组合，那么即使某些具备适应生存的特征的生命形式能够得以保存，但是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对生存不重要的特征一定会被淘汰消失呢？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当中却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证实机体内的一切成分都有其功用。有趣的是，即使不相信上帝创造的科学家，只要在生物体里发现任何新的成分的时候，总会先问这个成分有何作用。更令进化论不能解释的是细胞计划死亡的证据。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多细胞生物的基因库里储存着一些专门使 细胞死亡的基因。这些基因的表达是受到非常精密的调控的，而在不同的细胞里，这些基因表达的时间也不一样。这样一个必须有完善的调控的系统，是不可能通过进化论者所设想的那样通过自然淘汰逐渐完善的，因为任何的不完善都可以令该生物立即死亡灭种。带到这许多的疑问，我开始更多地寻找上帝创造的根据。通过前人对圣经研究的结果，看到原来圣经里的一切史实都是那么有根有据，圣经里的预言也都一一的应验。尽管我仍然有相当数目的疑问，一时不能够全部解决，但是圣经里的道理、预言和历史事实的准确性远远超过那些反对圣经的疑问。作为一个愿意接受逻辑、愿意接受证据的人，我不得不承认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也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来为世人赎罪的神的儿子。通过圣经这一面明镜，也使我看到人的确都有不可否认的罪性。有一位台湾的作家柏杨写的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他揭露中国人的种种丑陋的本质，比如自我中心、贪心、诡诈等等。开始的时候的确以为这都只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但是通过在美国社会的观察，我才发现这些罪性都是人类所共有的，并不为政治经济制度所改变。美国人不自我中心吗？西方人不自私、不贪心、不诡诈吗？即使自己一向自以为正直，但是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心中的不洁之处多得不可胜数。通过这些反省，的确看到圣经里所指出的人的原罪、本罪是不可能靠人的努力而改正的，只有通过神的力量才能使人从罪中释放。因此凭着这一点信心，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由于接受救恩的前后正好是事业上遇到重大挫折、发展方向尚未明确的时候，所以极为渴望得到神的指引。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每天我坚持不住的祷告，并且阅读有关的祷告的以及其他属灵方面的书籍，从而知道有效的祷告在于先求神的旨意，并且顺从他的旨意。通过这样不断的祷告与神的交通，的确感到圣灵在我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感到生命在发生改变。从前觉得枯燥难读的圣经变得有意义了，也越来越喜欢读了。当我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稣所用的拾羊、拾钱和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我只想喊出：父啊，感谢你的慈爱，让我这个浪子迷途知返。从那时候起，心中这位宇宙大主宰更有了慈父的形象。即使慈父，他就一定会答应我的祈求，给我预备最好的一切。主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充满慈爱的神也不住地答应我的祈求祷告，使我从前觉得杂乱无章的人生变得有意义了。我也越有信心相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这句话是真实的。在神的爱里，我得到了平安。对比去年也是这个时候，为了找到理想的实习医院，心里时常彷徨焦虑，患得患失。而今年在面临同样的选择，因为有着主在我里面的平安，又深知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心里非常平安。事实上，我开始申请的过程并不顺利。到了去年12月份，所收到的面试都不甚理想。这个时候，全能的神再一次显出他奇妙的安排。他让我原来在 B 城里的一个好朋友出乎意料之外的收到北卡州一个公司的工作，让他们建议我也搬到那边。这样我决定试试申请 Duke 大学医学院的内科，尽管那个时候申请已经入了尾声阶段了。可是不久我接到了 Duke 大学的面试的邀请。在我前往 Duke 的路上，以及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神的大能多次地向我显示，告诉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使我这一次的面试真正成为信心之旅。终于在3月份结果公布的时候，这些信心都得到印证。我如愿进入 Duke 大学医学院做内科住院医师。接受了主耶稣的新生命以后，回过头看过去的路程，觉得一生当中的确是不断地蒙神的眷顾和指引。以前一直没有认识他，是因为缺乏一颗谦卑的心。记得当初我父母为我选择医学作为志愿的时候，当比我先来美国的朋友鼓励我自费留学的时候，当朋友们向我介绍他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都曾经一一的嗤之以鼻，以为他们不了解我，他们的建议不合我用。而结果呢，在我真正分析他们的理由以后，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对的。每一次都只是自己的心太过于顽梗，死抱着一点点理由就拒绝其他所有的启示。神爱我们，他愿意我们都认识他，归向他。他把他的启示写在亲手所造的万有之中，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生活在神的大爱之中，却常常不能感觉到，因为要感受神通过命运的安排显示的奇妙的恩典，非有一颗谦卑的、愿意观察的心不可。有人将人生比作一个迷宫，我很同意。我们一出生就是进了这个迷宫，是无可避免的。我们一生的所作就是在寻觅迷宫的出口，也就是那通向天国之门，而不仅是为了比较谁在迷宫中待得更久，走得更长。如同在世界上的成就更大，或者是在寻找过程当中过得丰富多彩，好像有人认为人生要尽情的享乐。如果找不到出口，一切都是徒然。迷宫的出口只有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正如主耶稣说的，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在我们探索的路上，全能全知的神，我们的天父，不断地给我们各种迹象来指引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能走得更远，好夸耀自己的能力，而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掌握迷宫的蓝图，好让我们信靠他，从他那里找到迷宫的出口，那就是神的救恩。这个出口也只有通过认识神才能找到。正如约翰福音14章6节那里主耶稣所说的，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林博士从一个无神论的信仰里走出来，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从一个拒绝神的心态转变成一个爱神、追随神的心态，经过了多少心灵的探索，最后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作为一个愿意接受逻辑、愿意接受证据的人，我不得不承认圣经是神默示的话，也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来为世人赎罪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林博士的见证坚固您的信心，激励您的爱心，也鼓励您将这光明的福音送给您身边那些追求真理的朋友们，使他们也像你我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仍然在摸索，在追寻人生的真理，好像林博士所说的，在人生的迷宫里寻找出路，但愿林博士的心路历程向你指出一条出路。林博士说，迷宫的出口只有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耶稣还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朋友，愿你到主面前来说，主啊，我来，我愿打开心门，接受你进入我心中，做我永远的救主，做我一生的主。